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哈！我们今天这个十二限制书已经进入到第九次了，实际上我们已经来到了第十本书哈，就是左边这六本书呢，实际上都是在被掳归回前的哈。那我最后那个约拿书专门括起来，因为我并没有单独的来把约拿书再来传讲，就是之前已经连续四次哈，就是来讲约拿书。那右边这六本书呢，一般我们通常认为就是上面的那三本就是被掳时期，而下面那三本是被掳归回。但实际上上面那三本书还是在被掳之前哈，它只是不同的地方呢，就是左边这六本书是在以色列南国和北国都还在的时候。而右边这三本书呢，是右边上面那三本书是以色列北国已经不在了，就已经亡国了，但是南国还在，所以实际上它还是在被掳前的事情。但是我们今天要进入的这个右边这三本，就是最后的这三本书呢，实际上已经来到了被掳归回了，就是已经到了南国也不在了，北国也不在了，所以进入到了作为国家来说，这个以色列已经不存在，但是他们要怎么样在神的带领底下重新回到耶路撒冷，重新来开始他们一个全新的生活。所以哈该书是这其中的第一本书。那被掳归回后的这三本先知书呢，它是有很多特点的，这个特点是有别于其他的先知书。那首先要来讲的呢，这三本先知书实际上他们都是散文题材，大家去读圣经你就会发现他编排的时候都不是诗歌题材，而先知书大部分都是诗歌题材，这三本书是特例。那如果十二先知书里还有另外一本书是特例呢，就是我这次没有讲的这个约拿书。约拿书呢一共有四章，第二章约拿向神在大鱼的肚子里面祷告的那个信息呢，基本上就是诗歌题材，其他呢也差不多都是散文题材。所以你就知道很有意思的就是被掳归回后的三本先知书都是散文题材的。那实际上还有一些其他的特点，那一会儿我就在介绍哈该书的时候我还会介绍。那我们进入这本书之前呢，让我们一同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借着先知书来向我们讲话，今天就愿主你借着哈该书来向我们说话，叫我们知道怎么样摆对我们人生的优先次序，叫我们知道做一个愿意省察我们自己的行为，我们的生命愿意来听从你的人。愿主你使用我们这样一段敬拜赞美你的时间，愿主你的名被高举，愿主你自己得到你的荣耀，愿主你在我们中间行奇妙的事，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就进入到哈该书。哈该书呢，它是有很多的特点，实际上这本书大家读过就知道，它非常短，只有两章，然后一共只有38节。我们刚才已经读完了哈该书的第一章，一共15节，所以呢是一本非常非常短的书。它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神借着哈该向人说话，他说的最短的一句话呢，实际上希伯来文只有两个字，就是我与你们同在。这希伯来文这个阿尼就是我，好，然后 it come， it 就是 with， 然后 come 就是你们，就是 I with you 那个意思哈， I with you all， 就我与你们同在。所以就是阿尼it come， 这个只有两个希伯来字，这是最短的哈。神跟人讲话，就是而且我与你们同在这样的话，在哈该书里面是多次出现，是很特别的。而且呢，就是神借着哈该来向他的百姓来说话呢，时间跨度是非常短的，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里面，神借着哈该先知向他的百姓说话，就是在这里面讲的大流士王第二年6月初一，哈，一直到9月24号，就这么很短的一段时间里面，向他的百姓来说话。那这个 中间呢实际上出现过四个不同的日期，六月初一，然后六月二十四，然后七月二十一，然后就是九月二十四。所以整个哈该书只有两章，如果按照这个日期来分呢，你可以把它分成四段，就是在不同的四个日期发生什么事情。六月初一呢，哈该向他的百姓说话，六月二十四呢，就是百姓来回应哈该的讲话，然后到了七月二十一号呢，哈该再一次来鼓励神的百姓，然后到九月二十四号呢，神的百姓就起来为神的殿建立根基啊，所以它是一个很简单的很短的时间跨度里面写这样的一卷书啊，那很短的一卷书呢，这些日期实际上。就是因为他讲的是大流士王，就是当时的波斯的第三个王，所以呢，按照当时波斯的这个历法呢，我们是完全可以精确的推断出来，换成我们今天用的公历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就是大流士王第二年的六月初一呢，实际上是按照公历来讲的话，就是公元前五百二十年的八月二十九号，好，然后最后一次是九月二十四号呢，就是公元前五百二十年的十二月十八号，所以是在很短的哈，就是从八月底一直到十二月中哈这样一段时间里面发生的事。但是哈该这个先知很特别哈，他不像我们以前介绍的这些先知书，至少会讲到他的父亲是谁，或者是他是哪里人哈，他是在哪里生活的，没有。哈该书这里面没有提到他的家谱，也没有提到他的出身，甚至没有他的年龄啊，那只有的呢就是这个名字，哈该这个名字也很有意思哈，就是我的节期的意思哈，就是 my festival 哈，我的节期。那这个名字呢，实际上如果大家读新约哈，如果留意的话呢，还有一个人的名字哈，也是这个节期的意思哈，就是大家知道保罗他外出宣教，在第三次外出宣教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被抓了，抓了以后就把他交给罗马总督来审。第一个总督呢就叫菲利斯，这个总督审呢就是最后没有定案，就留给了他下一任总督。那个第二个总督呢就叫菲斯都，菲斯都是个拉丁文，就是 Festus，就是英文的 festival， 就是节期那个意思，所以你就知道在新约里有这样的一位，他实际上就是最后负责把保罗就是押送到罗马去受罗马的这个皇帝的审问。所以哈该书呢，这个哈该为什么起了这样的一个名字呢，我们也不是很知道，但是可以推测很可能哈该这个人也是在巴比伦那个时代生下来，那很可能他的父母起这样的一个名字，就是盼望他们有朝一日能够回来，能够回到耶路撒冷，能够重新来过他们的节。大家知道以色列人一年有三次这个大的节日，对他们来讲这个节期是非常重要的，他们要过逾越节，他们要过这个五旬节，他们会过这个收藏节，就是祝棚节，这些他们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可能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就给哈该这位先知就取了这样一个名字啊。那这个名字实际上它还出现在以斯拉记的五章一节和六章十四节里面。而且哈该书还有一个特点啊，是很特别的，就是哈该书一章十三节里，刚才大家读到的哈，那我再给大家读一遍：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我与你们同在。”这是耶和华说的。好，这是神借着哈该先知来讲话，但是这里面很特别，他把哈该先知称为耶和华的使者。好，这是很特别，把先知称为神的使者这样的说法是在旧约来讲是不多的。好，大家知道在旧约一般称为耶和华的使者都是谁？基本上都是天使，就是神差派他们下来，就是使者，耶和华的使者。但这是很特别，耶和华的使者是哈该。那 我要来讲哈该书还有一些用词上很特别很特别的地方。第一个词是大家非常熟的，万军之耶和华，就是 Lord of Almighty， 那个是最有能力的，最具权威的那位，万军之耶和华。他这个词呢，出现次数最多的是在先知书里面，是在两本大先知书，所谓的大先知书就是篇幅很大的先知书。那旧约里面篇幅最大的一卷书呢，就是耶利米书。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在耶利米书里面出现是最多的。那其次呢，就是以赛亚书。这两本书是出现这个词最多。所以大家就是发现你读先知书的时候出现过很多次万军之耶和华，你不要觉得奇怪。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我不是讲出现了多少次，我要讲出现了频率有多高。也就是说，相对于这本书的篇幅来讲，它出现了多少次。哈该书是一卷只有两章38节的一卷很短的书，但是这一卷书里面出现这样的字，它出现多少频率呢？频率呢，实际上就是被掳归回后的这三卷先知书，就是哈该书、撒迦利亚书和马拉基书，这三卷先知书是出现频率在所有旧约书卷里面排前三名。你就知道这三卷书是最强调万军之耶和华。为什么？他们当时所处的背景是怎么样？虽然是回到了耶路撒冷，但是他们还是当时的波斯王统治底下，就像这里面讲波斯第三个王大流士王第二年，他们还是在外族人的统治底下，所以他们还没有好像自己民族起来做王。但是他们里面有一个盼望，说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相信他们所敬拜的那位上帝是所有地上一切掌权者背后的那个王，是万军之耶和华。所以这三本被掳归回以后的先知书呢，排就是按照频率出现频率来讲，排的最高的是最后那本马拉基书，然后就是这本哈该书，第三名就是撒迦利亚书。撒迦利亚书就是我下一次会跟大家讲，因为我自己的博士论文我是用撒迦利亚书11章，那撒迦利亚书只有11章里面是开头和结尾有一点点诗歌的题材，中间加的都是散文题，所以很特别的。那这里面呢，就是讲到万军之耶和华。那我再讲一个耶和华，就讲耶和华这个词也是很特别。耶和华这个词整个旧约39卷书里面，大家猜出现频率最高的是哪一卷书？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这卷书，哈该书。只有38节，2章38节，出现耶和华这个字眼35次，几乎每一节都出现，就是这个平均来讲。所以你知道哈该书是很特别，就是讲到这位神，讲到耶和华神，大家知道是讲到我们和神之间的个人关系。因为我是知道这位神他叫什么，就像我认识你，我只是记得你的面孔，这个不够，我得要知道你叫什么名字，这个是说出来我和你之间那个关系的亲密。这卷书就是讲到他们认识这位神，他们知道这位神叫耶和华。这位神对他们来讲，不仅仅是知道那个创造天地万有的那位独一的神，而且知道他是那个自由拥有的神，是唯一的那位耶和华。所以这个是哈该书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那 这本书刚才大家读了第一章，就有两个人的名字一直出现，那我也就顺便就介绍一下，一个是犹大省长所罗巴伯，一个是约书亚大祭司。大家知道在被掳归回以后呢，就是政治上来讲他们不再有王了，所以只有省长。犹大省长呢，就相当于是当时的波斯王任命的，是他手底下 任命犹大省长叫所罗巴伯，然后呢，约书亚大祭司呢就是负责宗教事务，所以在政治上是归省长管理，在宗教事务上是归约书亚来管理。那所罗巴伯呢，这个名字很特别，他实际上名字翻出来的意思呢，就是巴比伦的种子，或者叫巴比伦的萌芽的意思，就是很可能这个人他也是在巴比伦生的，所以就把他称为是巴比伦的种子，纪念他出生的那个地方。他自己的祖父就是约雅金，约雅金大家知道就是犹大南国在历史上就是排在很后面的，就是约西亚王呢他自己有三个儿子，三个儿子先后都当了犹大王，都不是太好的王，就是约雅敬呢是实际上是 老二应该说是相当于是他接续就是亚哈斯来就是 做了王，然后呢就是传位给他的儿子约雅金就是这里面。那最后呢是约雅金的叔叔西底家做王，这是最后一个王就是他们相当于是就是约西亚王他这个三个孩子都做过王，那其中这个约雅金的儿子约雅金他也做王。所以所罗巴伯的祖父就是约雅金，他的父亲叫撒拉铁，所以这个是在哈该书里面有，在以斯拉记、尼西米记、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里面都记所罗巴伯是撒拉铁的儿子。但是我也跟大家讲大家读圣经你要是很仔细很小心的去读特别是读到这个怎么讲，就是读到这些家谱你不要觉得都是名字你就看得很烦也记不住所以你就快快的就翻家谱，里面实际上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内容那这边我就是讲这个历代志上三章十七节开始这个家谱他说贝鲁的耶哥尼亚的后裔如下，这个耶哥尼亚也就是约雅金是同一个人，他只是用了不同的名字有的时候叫约雅金，有的时候就把他称为耶哥尼亚或者叫哥尼亚他的儿子撒拉铁就是老大然后马基兰，然后比大士拿撒耶加米和萨马和尼大比亚，然后比大亚的儿子是所罗巴伯和示美这你能看得出来所罗巴伯明显不是大儿子撒拉铁的是三儿子就是比大雅的儿子，这是圣经里面所讲的。但是圣经并没有交代为什么后来把所罗巴伯称为是撒拉铁的儿子，为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只能说猜或许撒拉铁自己或许没有肉身的儿子也许就是过继了他弟弟的一个儿子就是作为他自己的儿子。所以一般来讲就是所罗巴伯就是撒拉铁的儿子，这是所罗巴伯。那所罗巴伯就是跟大家讲就是以色列百姓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呢，他们在所罗巴伯身上是寄予了非常大的希望，希望这位是大卫的后裔他能够接续大卫来做王能够带领以色列百姓重新恢复到他们往昔那个王国的那种光景。但是当然最后那个并没有实现那实际上我们也知道，他所罗巴伯虽然是称为种子称为萌芽，但是真正那个种子那个萌芽还不是在那个时刻就已经成为一个实际，真正百姓所盼望的真正的那位弥赛亚，那位能够带进大卫国度的，是要等到新约之后才来的。那另外一位就是约书亚大祭司约书亚大祭司呢，他的祖父就叫希莱亚他是大祭司，他是在耶路撒冷被攻破的时候他就被尼布甲尼撒王杀掉了这个是在列王记下这最后一卷二十五章里面所写的。他父亲呢就被掳到了巴比伦，所以约书亚他自己很可能也是在巴比伦生的所以所罗巴伯也好约书亚也好，他们很可能两个人都是在巴比伦生，然后都回到了耶路撒冷来重建这个圣殿的工作。那 开始今天正道之前呢，我再提一点呢，就是我一直盼望弟兄姐妹读圣经的时候，你要读多个版本，你不是只读一个版本。那我今天就是跟大家来讲这个读多个版本，你会发现一些什么样的有意思的情形哈。那今天要讲的就是一个翻译上的问题哈。翻译上的问题呢，就是一个人哈被翻译成不同的名字。我这个不是讲这个人本来就有不同的名字哈，不像刚才讲约雅金，他本来就叫耶哥尼亚或者叫哥尼亚哈，那个不是那样的情形。这个里面的情形就是本来是一个人，但是被翻成不同名字哈。就像我自己哈，我出去讲到哈。你像我自己做 PPT， 我会写无健哈，那个关键的健。但是我去外面讲到，他们常常给我弄成一个健康的健，你知道吗？这个事情是常会发生，就是同样的一个人给标上了不同的名字，翻译上也常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这个我不是说批评这个翻译，你知道翻译是一件极辛苦的工作，极不容易的工作。旧约的篇幅又这么大，要把同样的一个人出现在不同的书卷里，把他的名字都翻得完全一致，是很困难，尤其是在很多人同时在做翻译工作。像圣经这样的翻译基本上都是多个人，他不是一个人，不像大家读吕振中译本哈，就是吕振中一个人翻，基本上是一个翻译团队哈。比如像你翻摩西五经，我翻先知书哈，那我先知书里面出现摩西五经里面的人，我可能按照我的意思翻成一个名字，你就翻得跟我的看起来好像不是一个人似的。今天我就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在和合本的哈该书的一章一节这样说，大利乌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借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这个就是约萨达。然后你看历代志上的时候哈，六章十五节说，当耶和华借尼布甲尼撒的手掳掠犹大和耶路撒冷人的时候，这约萨达也被掳去，就是讲到约书亚大祭司的父亲哈，他也被掳到巴比伦。但这两处的这个约萨达是翻译的时候用了两个不同的中间的那个字哈，一个是比如像就是中间是。怎么说呢，就是撒哈拉沙漠那个沙哈，那第二个沙呢是拉萨那个萨哈，所以用了不同的字，实际上是不应该的哈，但是翻译上的这种问题是很难免哈。然后我就讲第二个翻译的译本哈，和合本的新标点。和合本新标点作为我来讲，我很怎么讲，没有引起重视的一个译本，因为它的翻译上更新的不多哈，它只是对和合本做了标点符号上的更新，做了一些地名上的更新哈。以前老的地名就是按照新的这个地名重新更新，我以为它更新的不多，但是在这儿是一个意外惊喜哈。这儿的意外惊喜就是约沙达两个地方翻译的一模一样。哇，你就知道新标点不是真的完全没做什么哈，只是重新做一下标点符号，真的做了一些工作，很有意思。然后跟和修本比哈，和修本明显的他没有用和合本新标点作为他的母本来翻译哈，所以他应该是用和合本作为母本来翻译，所以他又把同样一个人又用了两个不同的名字，你就知道这个问题是常会出现。那不仅仅是和合本这个系列有这样的问题哈，那其他的译本也是类似的问题。当代译本哈，当代译本也是约萨达是被翻成了不同的，甚至新译本哈，这同样的一个人也是被翻成不同的名字。但是到了环球圣经译本哈，就是我们中文世界里面最新的一个中文圣经的译本，它就在这儿哈，就是取得了统一。所以你知道翻译的工作有多辛苦，你知道就是要对这些都要做统一，尤其是一个团队哈，最后要做审的时候有多困难，你知道就是很容易就是出现前后不一致。好，那我讲完了这个哈该书的这个介绍，那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正题哈。今天的信息就在哈该书的这个第一章。 第一章当然大家知道哈该、先知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他们主要的工作是要建圣殿，但是圣殿的、工作一下停工了，就十多年之久、那这个时候哈该书的一章二到五节、就是神重新来讲话。那我们一同来读这一段经文、二到五节、大家一起。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还没有到，耶和华的话借哈该先知传讲说，这殿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好，这个是哈该书一开始所讲的话，是很特别哈。神来讲话是首先讲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些百姓们他们自己以为的哈，他们说建造神殿的时候还没有到，这是百姓他们自己觉得建造神殿的时候还没有到。那为什么还没有到呢？大家就算哈，你知道公元前的605年是耶路撒冷第一次受到巴比伦的攻击，当时尼布甲尼撒王就是率军队来攻打耶路撒冷，然后就把像、但以里这些就是耶路撒冷的王室贵胄、就是这些很年轻有为的都给掳走了、这是公元前605年。然后我们看这个耶利米书25章11节、在这边他这样说，这全境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家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从公元前605年，如果你推、推70年的话，要推到公元前535年、那耶利米书的29章10节、这样说，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实现我的恩言，使你们归回这地，归回此地、那这里面、讲这样的话呢，就是说给了巴比伦王70年、他们会、这个满了这个70年呢，他们才会回来。但是你知道神实际上真正做事的时候并没有到那个70年。你知道公元前539年，这个巴比伦作为一个帝国，他就被波斯帝国相当于灭掉了。所以波斯王第一个王就是居鲁士王，他自己就下诏书，天下各国的当时在巴比伦统治底下的那个各国百姓都可以各回各家，各回各城，然后你们回到你们原来的地方，你们去敬拜你们自己的神，然后祈求你们的神为我和我的子孙来祈福、这是相当于是居鲁士王下的一个诏书。那这样的诏书下了以后，公元前538年，实际上这些耶路撒冷的这些居民都 回到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来了。所以你知道实际上来讲并没有满了70年好像神才开始做这样的事情，不到70年神已经开始了。那这个怎么看这个历史上的时间，实际上你就知道神他里面有一个心意，他有一个盼望，他盼望我们真正的是要按照神的心意来看这世上的一切。神在那个时候带领他的百姓回到了耶路撒冷、百姓说70年还没有到嘛、不用着急、因为他们真正灭国、是公元前587年才整个耶路撒冷圣殿被毁、按照那样的讲法，公元前587年你要往回来推70年，到公元前517年、才需要重建圣殿、所以他们那个时候是公元前520年、还有好几年时间，他们觉得不用着急、还有时间等。但是神不是这样的一个心、神是说我的殿荒凉，你们还住有天花板的房屋吗？神是说你看见我的殿这样荒凉的光景，你竟然还能够安逸的生活在你自己的环境当中吗？你那个天花板的屋子是说出来，你自己不仅是有头上的遮盖，是可以遮风挡雨的，而且是还小有装饰， 但是神的殿荒凉，就是当时被火焚烧以后什么都没有了，不用说屋顶了，连柱子什么都没有了。神说你还能够这样的好像完全不理会神殿的情形就安然自得的生活下去吗？所以讲建造神的殿完全是讲现在，他不是要我们推算时间，啊，说，哎呀，神，你给我的时间好像还没有到，所以现在还不是，不是的，神说现在。大家如果读新约就更有意思哈，新约我列在这边是约翰福音4章35节哈，这耶稣的话，他说：“你们不是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熟了，可以收割了。”大家知道在耶稣的年代无论是小麦或者是大麦，从这个它落到地里一直到它长出这个穗子最后结实要几个月时间，4到5个月，就是从种下去到收成只要4到5个月。所以耶稣来讲话的时候他说你们说庄稼 收割还有4个月，那意思就是我刚种进去的，你知道吧，我刚种根本不可能是收割的时候，但是耶稣说你们说还有4个月，耶稣说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所以你知道神的那个迫切的心愿，因为我们只看我们自己劳作，以为我自己种我自己收，神实际上在很多的时候他已经种下了，他为着你来收割。大家知道你传福音你也会发现有的人你向他传福音他一传他就马上就信了，你以为是你传福音很有能力，你很有口才，你很有恩赐，实际上不是的，因为他后面已经很多人向他传福音，神的功已经在他心里动工了，你可能是那个最后去收割的人，你一收割哇，你马上就得到了非常的喜乐，但是也有你是做那个撒种的人，你去撒种撒了你觉得哇怎么都没有什么反应，没有什么动静，然后你再撒还是没有动静，好像你还不是那个收割的人。但是都是这人撒种那人收割，在这里面都是神他盼望我们每一个都是按照神的时候来做。在这里面哈该书里面所讲的这些百姓说现在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还没有到，新约耶稣那个年代的时候他的门徒说离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但是神说现在，现在今天，今天就是收割的时候。所以你知道我们来做神的工不是按我们自己的时间，不是按我们的眼见，是按神的时间，神里面那个迫切的心他比我们知道更多。当耶稣说庄稼已经发白了，庄稼已经熟了，你们可以去收割的时候，他就打发他的门徒去收割，他的门徒也实在欢喜快乐的就回来报好消息，他们就非常喜乐的就是讲到他们传福音大有能力。所以你知道我们每个人也都是这样，不要靠我们自己的观察，我们的认识，要看神，他是说现在。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建造神的殿，建造神的殿目的是什么？建造神的殿是不是为了让我们有一个地方可以去敬拜神，让我们有一个地方可以去献祭给神，让我们有一个地方可以和神有一个美好的关系？在这里面更清楚地讲，不仅仅是我们得满足得享受，是说神他自己要得喜乐得到荣耀。所以这里面是哈该书1章7到8节，让我们还是一同来读哈。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你知道建造神的殿不仅仅是让我们 能够有一个场所去敬拜神，有一个地方可以与神有交通，更多的是让神得喜乐得荣耀，是让神得到满足。所以你知道，没有什么事情是比让神得到满足更重要的。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也是一样的，是的，我们是要顾到自己的需要，但是首先要顾到神的需要。那之前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让神的殿竟然会荒凉呢？就是神的百姓没有顾到神他自己的需要，神的百姓都各顾自己的需要。在阿摩斯书五章二十二节有这样的话，他说，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却不悦纳，也不看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因为神的百姓和神出了问题，他们只是在外面做这些献祭的工作，内心却没有向神完全的俯伏献上，所以神并不喜悦他们的这些祭物。甚至到一个时候，神自己他的荣耀要离开这个圣殿。所以在以西结书十章十八节有这样的话，耶和华的荣耀离开殿的入口处，停在基路伯之上，就是神要离开了。当我们不去顾到神的需要，神的满足的时候，到一个程度神自己要离开了。神自己要离开的时候，你知道那个结局有多可怕，就是面对的最终耶路撒冷的百姓，以为说我们是在大君王的城，以为我们是有耶路撒冷的圣殿可以依靠，但是神若不在那里，这一切都不会是成为百姓的依靠。最后耶路撒冷就被攻破了，圣殿就被焚烧了。所以你知道这个是极可怕的。但是再往前回想的时候，你知道神是多么愿意和人在一起。当所罗门建殿向神献上他所建的这个圣殿的时候，在列王记上八章里面有这样的话，他说，祭司从圣所出来的时候，有云充满耶和华的殿，祭司因云彩的缘故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耶和华的殿。你就知道，当你有神同在的时候，你的那种喜乐和满足是无法言语的。当神与你同在，就像哈该书这里面反复讲的，我与你们同在，就是这两个字的话，阿尼，就是我，然后他就是 it come， 我与你们同在。当神与他的百姓同在的时候，当神的荣耀充满圣殿的时候，他说祭司都不能站立供职，这个是荣耀彰显的时候。所以在诗篇二十六篇八节也有这样的话，他说，耶和华啊，我喜爱你居住的殿和你显荣耀的居所。这个是诗人对于神的殿他的那种盼望，那种渴慕。我也是盼望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对神的殿是充满了这样的盼望跟渴慕。我们渴慕神的同在，我们渴慕让神得到喜乐，我们渴慕让神得到荣耀。所以神接下来就让他的百姓来省察他们的行为，他们的行为上有哪些做的不合适的。哈该书一章五到六节，让我们也是一同来读。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领工钱的领了工钱却装入有破洞的袋中。这个就是讲出一个人如果没有为着神的权益在那边尽心竭力，而只是为了自己，没有把神放在第一位，而是把自己的需要放在第一位的时候，他们所面对的那个光景。神要他们省察自己的行为， 他们撒的种多，他们是想有更多的收获，但是他们收的却少。他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领工钱的领了工钱却装入有破洞的袋中，就是他收据的竟然会漏掉。所以你也能知道，这个是让以色列的百姓回想在生命记当中摩西来劝告他们的。生命记二十八章有这样的话，他说，你撒在田里的种子虽多，收的却少，因为蝗虫把它吃光了。你栽植修整葡萄园，却没有酒喝，也不得储存，因为虫子把它吃了。你全境有橄榄树，却得不到油抹身，因为你的橄榄都掉光了。所以这个是生命记里摩西劝告他的百姓，当他们偏离神的道路，只专心顾自己的时候，他们面对的情况就是撒得多，收的却少，因为有蝗虫来把这些收获都给吃掉了。然后你虽然是种植这个葡萄园，但是你却没有那个葡萄园的收成，没有酒喝，然后种子就把这个葡萄都吃，虫子就把葡萄都吃了。然后你种橄榄树，你却得不到橄榄油，因为橄榄没有成熟都掉在地上，就是都落果了。所以你知道农业上这些都是描绘出来非常凄惨的景象，说出没有神赐福的生活，靠着我们自己，是一种很可怜的光景。你想靠着自己努力的要多有一些收成，却完全是被虫子吃掉了，却完全是漏掉了，完全是掉落了，不成熟就已经没有了。所以不仅仅是神来劝告他的百姓说你们要省察他的行为，而且是劝告了两次。他接下来还接着来劝告，就是在哈该书的一章九到十一节，我们还是一同来读哈。你们盼望多得，看那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只为自己的房屋奔走，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因你们的缘故，天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我命令干旱临到土地、山冈、五谷、新酒、新油和地上的出产，也临到人和牲畜，以及一切人手劳碌得来的。所以神讲得非常清楚，因为你们不以神的殿为念，所以你们所面对的那一切的凄惨的景象，都是因为神不赐福你们，神与你们作对，让你们没有办法得着你人手劳碌想要得来的。所以这个也是给我们提醒，在生命记里面也有这样的话，十一章十六到十七节这样说，你们要谨慎，免得心里心受诱惑，转去侍奉别神敬拜他们，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他们发作，使天封闭不下雨，使地不出产，使你们在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的美地上速速灭亡。这个是摩西劝以色列的百姓，当时他们是离开埃及进入迦南，最后来到 了这个美地的时候，摩西劝告他们，你们不要去敬拜别神，不要去侍奉别神，如果你侍奉别神，那个结局就会这样，耶和华神会使天封闭不下雨，所以地上就没有出产。那这里面好像讲的并不是说耶路撒冷的百姓他们是去敬拜别神，但是你要知道，他们那个时候敬拜的实际上不是那位耶和华神，而是他们自己。他们是把自己当成最重要的，放在第一位来看。当人这样的来看自己的需要的时候，他忘记神的那个需要，忘记神他要得喜乐得荣耀。当人这样来做的时候，神就来做使天封闭不下雨，命令干旱临到 地上的一切。所以你知道这是非常非常凄惨的。但是这一章并没有停在这边，并不是神就是来告诉人说你们要省察你们的行为，你们做的不对。神这样的来吩咐警戒他的百姓的时候，他的百姓也回心转意。所以下一个就是讲到他们来听从，这个是在哈该书一章十二到十五节，让我们一同来读哈。那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约萨达的儿子约书亚大祭司和所有幸存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就是哈该先知奉耶和华他们神差遣所说的话。百姓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我与你们同在，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激发撒拉铁的儿子犹大省长所罗巴伯、约萨达的儿子约书亚大祭司和所有幸存百姓的心，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神的殿做工。这是在大流士王第二年六月二十四日。所以这一段大家知道六月初一的时候，神借着哈该先知就来责备他的百姓，说你们住有天花板的这个房屋，可是你们没有想到神的殿荒凉，所以你们要省察你们的行为，看你们撒的种多但是收的却少，因为神不赐福你们，因为神使干旱临到这地。所以他的百姓实在是在神面前就存那个敬畏的心，他的百姓就来为神的殿来做工。那这个是在大流士王第二年六月二十四号，就是只过了二十多天啊，这个是算很快的时间，你知道，就是他们要为建殿，他要做很多的预备哈。那到了二十四号，他们就齐心协力说，我们之前错了啊，那我们就来好好的做。那这个六月二十四号，他们就来建神的殿。那在这边呢，神特别讲，我与你们同在。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你不用担心我们的困难有多大。是就的人来看，困难非常的大，天要降雨也不是说那一下子就是雨水就马上就到了，农作物就一定就丰收了，还需要有一个季节的轮换。但是在那个时刻，当神这样的来讲的时候，他们就这样的来听从了，他们就愿意知道说神从这个时候要改变心意了，他不再收回他的那个赐福，而是要降下甘露，让这些百姓能够有农业上的出产。但是百姓要做的就是要把神放在第一位，要首先顾到神的需要、神的喜乐、神的满足。所以当他们认识到神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在这边这一段经文里我也是打了下划线，就大家能看到所有幸存的百姓都听从啊。一方面是讲这些人听从，但是那个主语是除了那两位领袖啊，做犹大省长的所罗巴伯、做大祭司的约书亚之外，他们所率领的所有幸存的百姓，所有幸存的百姓。大家知道哈，如果你去读旧约你就明白，旧约就是出埃及的时候有六十万男丁哈，二十岁以上能打仗的哈，离开埃及。但是这第一代人他们都在旷野倒闭了，因为他们并不听从神的话哈，向神发怨言，所以这第一代人都在旷野倒闭，只有两个人进了迦南，就是约书亚跟加勒，只有这两个第一代的进，甚至摩西、甚至亚伦、甚至他们的姐姐米利安都没有进。进到迦南地的又是六十万男丁，但是是那个第一代的第二，就是下一代，就是他们的儿子那一辈，他们进到了迦南地。这个是六十万男丁进到了迦南地。大家知道，当整个南国都被灭了，耶路撒冷被灭了，当把 百姓被掳到巴比伦之后，后来波斯王下诏说你们可以各回各地的时候，他们回来多少人？他们第一次所罗巴伯就是之前色巴萨他们带他们回来，整个来讲不过四五万人而已，所有幸存的百姓。后来就是包括比如像以斯拉带回来，以斯拉就是两三千人而已，到后来尼西米带回来基本上就是他自己的卫兵就很少很少。所以你就知道就是整个回到耶路撒冷的百姓真是所有幸存的百姓非常非常少。但是你不要看只是因为人数，神做事从来不是要看人数，神做事说这些人是不是跟神一心的，这些人是不是听从神的，这个是神做事最重要的。神可以从石头中为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所以他从来不是要看人有多少。当神与人同在的时候，这一个就是所向披靡的，这个就够了。所以你知道在这里面也是讲到幸存的百姓，我也是盼望我们中间，你不是要看我们中间是一定要有多少人，但是要看我们中间是有多少真的是在神的那一边的，是真的把神放在第一位的，真的是以神的喜乐、神的荣耀作为他最优先的考虑的，这个是神最看重的。所以旧约里面有所谓的愚民神学，愚民神学就是神是得到了一大批的百姓，但是这批百姓他背逆神，被神击打，受神管教以后，就只剩下来那个余剩的百姓。但是只要这些余剩的百姓，他们愿意回转到神面前去，神还是可以用他们，神还可以借着他们赐福更多的人。所以我也是盼望我们中间所有的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你自己好像只是一个小弟兄小姐妹，你不算什么，不是的。只要你站在神的一边，只要你是把神的权益当作是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神是可以使用你的，神可以使用你做你自己完全想不到的事，神可以在你身上有路，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当神与你同在的时候，没有什么是能够拦阻你的，没有什么障碍困难是能够挡住你的去路的。所以我到最后我就是请大家来一同有这样的思考，我们是要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而不是过一个以我们自己为中心的生活。那个生活里面就是你首先看见的是神他自己，他要什么，神的喜乐，神的荣耀，也看到神的时间，不是按我们眼睛的时间。我们说庄稼还有四个月才能收成，耶稣说不是的，现在。当耶稣说现在的时候，你就为耶稣出去，你不要有头脑里说哪里，我这刚种的怎么可能就收，耶稣已经种了，不是你所种的，耶稣种的你就可以收了。所以要看神他怎么吩咐你，尤其是在新约，当耶稣来了，耶稣就是向神献上的那个美好的祭物，是完全被神接纳的那个祭物，不再是像我们刚才读的阿摩斯书第五章里面以色列百姓向神献祭神都根本不悦纳，耶稣献上那个一次永远的祭物是蒙神悦纳的，神也借着这样的祭物叫我们这一群人与神建立一个和好的关系。耶稣他自己也是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我们在耶稣的身上看见了神的荣耀。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一次献上他自己做那个赎罪祭，就做成了我们的挽回祭，让我们和神有了一个崭新的关系。他自己也是神荣耀的彰显，就像约翰说的，
我们也见过他的荣耀，正是从父而来独生子的荣耀。这个是耶稣显给我们看的荣耀。所以今天我们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当你接受耶稣的时候，你就把神的荣耀接受在你的里面。要记得有神的荣耀在你里面，而且新约讲得非常清楚，你的身体就是神的殿，就是那个神要建立的那个殿。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我们是在建造神的殿。当然这个神的殿就不再是我们去山上取木料来建一个物质的一个外在的那个殿，我们是来建造一个属灵的殿。在那个殿，我们是要把人带到耶稣面前。把人带到耶稣面前，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是这个殿的基石，我们是这个殿的每一块活石，我们是每一块活的石头在这个里面一同做建造的工作，我们是蒙神悦纳的属灵的祭物。所以在彼得前书二章五节有这样的话，你们作为活石要被建造成属灵的殿，成为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献上蒙神悦纳的属灵祭物。所以我盼望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你的生活当中把神放在第一位，也在你的生活当中带领还不认识神的人来到他面前。我们九月份我们教会会有新的一期幸福小组，我也是盼望弟兄姐妹能够参与在其间，那你也能介绍能带领你周围还没有接受主的那些人来到幸福小组当中，让他们有机会能够听见福音。实际上我们要来的那个，从下个相当于就要来的星期四开始，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三个晚上，每天晚上七点半开始，大温有一个布道会。大温的布道会是请了张伯利牧师在我们中间。周四晚上，如果大家有住在树里的，周四晚上你们可能比较容易，就是他是在树里的信友堂，周五晚上就是在温哥华的信友堂，周六晚上是住在我们这一片本拿比这一片比较方便的，就是在本拿比的圣道堂。一连三个晚上有布道会，所以盼望你能够参加这样的布道会，也能够带那些还没有信主的来到这个布道会当中，让我们一同的来成为神属灵的那个殿，让神在我们中间有路，让神借着我们能够得着更多建造的材料。让我们一同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时间里面都听见你的呼召，让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有一个柔软的心，愿意来接受你。谢谢主，你也继续的带领看顾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让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在，有你就够，让我们不为自己的事物来挂虑，不为世上的事物来挂虑，单单的学习来仰望你，来一同的建造属灵的殿。我们也特别为那些身体有软弱有病痛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为海音弟兄来祷告，求神来医治看顾，也为格劳瑞亚姐妹来祷告，求神医治看顾，为许多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求主你把我们一同的建造成为一个属灵的殿，成为主你在地上刚强明亮的见证。愿主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有路，愿主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得到荣耀，得到赞美。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